就播送到这里，感谢。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总统拜登在美日韩峰会上说，团结一致会更强大。
Our countries are stronger and the world will be safer as we stand together. This is a belief we all three share.
中俄联合舰队东中国海演习，日本关切。中国巨头企业接连爆雷，经济复苏是否只剩泡影，难寻突破。
措施怎么都会失败呢？都会失灵呢？
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领导一切。
习近平当局剑指移民中介，红顶女富商被捕，震惊圈内。
总之这次抓他真的大家都挺意外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称习近平将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台湾副总统结束过境美国之旅后，台北市长月底将访问上海。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正在华盛顿郊外的戴威营举行三国领导人峰会，这也是三国领导人首次举行单独的三边峰会。
And in keeping with the time-honored tradition of hosting significant consequential diplomatic meetings at Camp David, this summit signifies a new era of trilateral cooperation.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8号上午在简报会上表示，这次峰会标志着美国、日本和韩国三方合作的新时代。这次峰会预计将产生一系列的联合声明，包括建立危机热线、在新技术领域合作等。沙利文还表示，拜登政府对于俄罗斯与朝鲜可能在发展新的导弹技术上合作表示担忧。中国和朝鲜抨击美日韩试图通过戴维营峰会在东北亚建立小北约。沙利文在简报上强调，这很明确不是太平洋的北约。针对本次美日韩三边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8月15号说，这是在拼凑小圈子，中国反对加剧对立，损害他国战略安全的做法。对此，在17号主持白宫背景简报会的资深官员强调，本峰会很大程度上是美日韩对于违背其共同利益而采取的安全步骤与措施之回应，但三国都坚守与中国进行有效且实际的外交，并与中国保持贸易关系，所以任何步骤都不是为了要孤立中国，仅是为了维护印太地区的繁荣和平稳定。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周四发布消息称，中俄两国共11艘海军舰艇经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北上驶向东中国海，示威行动的意图明确。俄罗斯国防部周五证实，俄罗斯与中国海军舰船在太平洋联合巡逻，并在东海举行海上演习。日本防卫省周五表示，中俄两国在日本周边反复采取联合行动，对日本采取示威行动的意图明确，已通过外交渠道对两国提出交涉。对于美国和日本的严重关切，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周一表示，此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月21号至24号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五宣布，在南非期间，习近平将同南非共和国总统拉马福萨共同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这将是习近平今年3月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后，在2023年的第二次出访。他曾于2018年访问南非，寻求加强中国与非洲大陆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通过视频通话，而不是亲自出席。国际刑事法院 以战争罪为由对其下达了逮捕令。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周五8月18号结束敏感的过境美国之旅，并称这次访问显示了台湾走向国际社会的自信。中国先前对赖清德过境美国大表不满，并称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与此同时，反对党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月底将率团访问上海，旨在促进两个城市在更多领域展开交流以及两岸的和平繁荣。蒋万安的祖父蒋经国、曾祖父蒋介石曾统治台湾长达39年，蒋万安本人更被视为台湾政坛的明日之星。蒋万安周五受访时强调，我们都不希望看到兵凶战危，我们都希望两岸和平繁荣，这是我坚定的立场。中国经济，中国证券市场要求投资基金不要只抛售而不购进证券，官方要求国有银行加大干预力度，减缓人民币贬值速度，同时鼓励上市的科技企业回购股票。美国同意荷兰将 F-16 战机交付给乌克兰，俄乌战场制空权或将易手。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巨头企业接连爆雷，中国经济复苏是否只剩泡影？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园爆发债务危机，甚至国有房企远洋集团也爆雷。与此同时，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旗下的中融国际信托也经传理财商品停止兑付。分析人士表示，这些企业接连爆雷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中国经济下行，同时它也凸显了中国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监管。或许期待中国经济能够复苏恐怕只是泡影。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宁芳告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说，
也好，其实都是因为像恒大也好，碧桂园也好，甚至今天传出了这个远洋也好，其实都是因为缴不出利息而出现违约的这个情况。那目前就是利息缴不出来，我都还没有叫你还本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它某种程度就也验证了，就是整体中国经济的情势确实是不好。
旅美经济学家夏业良博士也告诉美国之音，各种暴雷只是经济病重的症状，只有从病因上入手才有机会让这个病体起死回生。夏业良说，
在中国目前这个金融环境下，金融政策下，这些企业连续暴雷，它反映出来的是中国的金融市场是缺乏有效监管。中国虽然成立了那么多的监管机构，这一连串的这个措施怎么都会失败呢？都会失灵呢？所以这个的问题就不是单单一个民营企业的问题，而是这个金融监管机制、整个金融体系和制度方面的问题，也是金融政策问题。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采访报道。巨头企业接连爆雷，中国经济复苏是否只剩下泡影？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关注复苏动力持续低迷，中国经济是否难寻突破？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经济恢复动力持续放缓，上个月主要经济数据全部都不如预期，房地产价格同比及环比都在下跌，这是去年12月以来的第一次。有学者认为，陷于低迷的中国经济难以找到突破口，这与习近平积极追求高质量发展有关联。下面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
高峰，根据中国国统局最新公布的数字，中国的经济前景似乎相当暗淡。在通缩之下，无论大众消费与房地产的表现，看来均未如理想，是这样吧？
志远，目前看来情况的确是如此。以外界最为关注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例，上月同比呢是增长了2.5%，也是连续第三个月增速减慢，这也是自去年12月以来最低的增幅。谈到房地产方面呢，路透社根据国统局的数据统计，中国的主要城市的新楼的楼价同比下跌了0.1%，而环比呢是下跌了0.2%，这也是今年以来首次出现环比的跌幅。与此同时，7月银行贷款跌到14年来的最低点，那么加上通缩展开，出口进一步的萎缩，这种种的因素都让外界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打上了问号。志远，
那么中国自全面开放疫情管控以来呢，经济表现一直没有起色，这是否与习近平的施政理念或者负责经济的高层官员有关呢？高峰。
志远，疫情后国际社会原本是期望中国能够带动全球的经济复苏，但是事与愿违。虽然说民间消费在去年比较低的基数下呢有些增长，但是进口是基本上从年初到现在都是非常的疲软。出口方面呢，今年1月的情况还可以，可是后来就慢慢的整个疲软下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认为，中国经济恢复动力持续放缓与习近平的施政理念有关。
习近平呢就任以来，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对一个市场经济的一种不信任、不重视。那加上他任内的这些所谓的领导人，他所的这个政局常委啊，大家都认为他不是一个专业，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学。当李强任国务院的总理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寄望李强经济学。那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李强经济学，根本中国经济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领导一切。以前也是会强调党的政治领导，但是起码会尊重一些技术官僚。那现在我们感觉很多的这个习近平底下这个政府里面很多的这些重要位置的人，他们会到这个位置都不是靠他的专业，是靠他的是效忠习近平。
有学者则认为，陷于低迷的中国经济难以找到突破口，与习近平的一句话有关。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说，习近平是一直的强调中国必须追求高质量的发展，这和中国现有的经济动能是存在差距的。
现在整个经济结构还没有办法解决过去遗留下的问题，你车子都还没有修好，还有很多小问题，你就要它那个标速，这个是非常困难。
好的，那么目前看来，中国能否实现今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呢？高峰。
志远，疲软的经济数据促使国际投资银行下调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那么其中摩根大通把中国 GDP 的增长率下调至4.8%，巴克莱呢就把预测是下调到4.5%。外界普遍相信，如果中国不采取更多切实政策措施，可能无法实现今年经济增长5%的目标。台湾学者赖荣伟说，这些年的社会福利中国的老百姓都已经很习惯了，那么中国老百姓的维权的意识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如果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话，势必影响政治的稳定。志远。
好，谢谢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复苏动力持续低迷，中国经济难寻突破，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习近平当局剑指移民中介女富商何梅被动刀，我们马上回来。
2009年5月，律师朴志强受朋友之托开始介入谭作人案。
地震造成这么大的灾害，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校舍倒塌，那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关心这件事情，都有权利问责。他调查地震的死难者，检查和谴责豆腐渣工程， 这也不构成犯罪。
朴志强近20年里大陆最富有声誉的维权律师。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我不会去追求不应有的胜诉，我的目标不是赢下来不该赢的官司，我只是争取不输掉不该输的官司。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上海最大的海外移民中介企业之一外联出国顾问集团遭到警方专案调查，原因据称是涉嫌非法兑换外币。这家公司的董事长何梅与手下几名高管一起被逮捕，并且被责令交出公司客户资料。这个举动在中文舆论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陷入财政困难的中共当局正在试图通过查扣润往国外的财产来阻止资金外流。有评论称，习近平当局为了捞钱和实施政治整肃，不惜向被视为有亲共表现的企业家开刀。下面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好的，宇宙。外联出国顾问集团的主要业务不仅包括海外留学、就业移民、亲属移民、婚姻移民，海外投资移民更是其主打的热门项目之一。外联出国上海总部的客服人员连续3天告诉美国之音，该公司运作正常，机构未做调整。不过该公司公关部至今没有回复记者的采访请求。在美国的海外华人新闻在线交流群群主艾凡尼告诉美国之音，从不同渠道获得的外联出国内部消息称，公安机关索要的客户名单等相关资料已经被迫交出，其中的有钱人可能资产难保，一些赚到大钱的富人没有及时润出去，资产还留在国内。2017年5月，外联集团董事长何梅在北京主持投资美国高峰论坛期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创办的公司专注于移民及文教交流咨询，也赞助了一些在中国和海外的慈善文化事业。针对中共当局在入不敷出、人民币暴跌的情势下突然把矛头指向移民中介，在纽约的政论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日前在美国之音政论节目《时事大家谈》上说，
他当时肯定可以捞一笔钱，另外呢，他看也有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更严格的控制你的这个外汇的这个兑换问题。
低迷不振的中国经济近期不断传出不利消息，房地产业和金融理财业连连发生暴雷事件，包括恒大刚刚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在这个背景下，人民币出现大幅下跌趋势，专家们普遍认为短期内难以回稳，而贬值压力有增无减。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对美国之音说，根据蒙代尔三角理论，要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就必须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实行资本管制。他说，
对这个刚才的何女士啊，包括那种电钱庄啊，他所谓的电钱庄，他打击就是在可及兑换方面收缩，来满足蒙代尔三角，就是保持币值稳定。
何梅是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为女企业家，他还兼任号称爱国的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副主席和隶属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全球化智库的执行董事，堪称活跃于太平洋两岸的红顶商人。关注何梅被捕事件的媒体人艾凡尼表示，何梅自己大意失去了自由，而很多相信他在上海和北京有人脉不会出事的客户也可能因为移民资料暴露而落得人财两空。他说，
大家就认为他可能是唯一安全的渠道了。总之这次抓他真的大家都挺意外的，因为虽然说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要他手里那个名单突出所有的人，还有牵扯到一些他们的内斗吧。因为何梅他不可能自己做这个，他就等于其实是一个白手套这种。
好，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习近平当局剑指移民中介，女富商何梅被动刀。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是否吃相比数据本身更加难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15号宣布，从本月开始暂停公布城镇青年失业率。官方的解释是，政府的统计方式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但是外界认为这是否因为中国青年的失业率过高以至于不敢发布呢？事实上，青年失业率并不是中国当局今年暂停的第一份经济报告。国家统计局从今年3月份之后就没有再发布过消费者信心指数月度数据。此前，中国官方还曾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延迟发布 GDP 数据和贸易数据。那么，如何看待北京对待经济数据的做法呢？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呢，相比其他的这些数据，我们看到呢，青年失业率的它的这种政治意义、社会意义以及经济意义呢更加浓厚，而且呢它更难作假。那就是之前的时候，中国实际上是没有这项数据的。2018年的时候，它才就是取代这个笼统的城镇失业率，增加了这么一个青年失业率。之后的这个数值呢，是基本上均值在12.5%，就比其他国家整体稍微高一点，但呢也不是很可怕，是吧？基本上都在毕业季的时候会达到这个年内的高点。因为全世界的这个青年失业率都是比较高的，但是最近几年呢，我们看到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它已经是官方公布的数据已经跨越了这个外界认为的一个临界点，就是20%。那么这个是达到这个临界点之后，它其实就有了很多的政治意义，还有呢是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那么这就意识着说青年人是没有出路的。那么对中国政府呢，一直是以这种经济发展为它的合法性，这样的一个政权来讲，它的政权合法性其实也是受到很大的一个挑战。那对于社会意义上来讲呢，我们很多人就会联想到说当年的这个突尼斯，还有这个中东的茉莉花革命，那么青年人大量失业呢，他就会酝酿社会动荡，所以这个呢也会引发很多联想。那么经济上角度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现在也在高度关注这个数据，似乎呢这个数据是给意味着说中国经济还有没有希望，中国经济是不是呢真的出了一个大麻烦。所以呢现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在关注的说，其他 GDP 数据不重要，重要的呢是这个青年失业率这个数据怎么样子。所以这个数据的话，就是说被赋予了非常高度的这种敏感性啊，它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数据了。那么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呢，它为什么干脆就取消它了呢？是因为它太难造假了，它直观性太强。那么其他数据呢，你是要通过这种层层的这种部门或者统计局，然后呢是统计汇总再进行平均处理，对吧？但是这个数据你一观察就能看到了，对吧？大学生到底毕业之后能不能找到工作，或者青年人们的话，他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这种工作状态等等，一看就看出来了。而且呢前几天我们看到也被北京大学的一个副教授叫张丹丹，给他把真相给揭露出来了。他说大概有46.5%。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要去进行圆谎或者再去编一个对外界所接受的数据就太难了。而且呢统计局可能就会每发布一次，大家就会致命的去挑战他，会去追问他，所以呢干脆就不发布了。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的精彩点评。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是否吃相比数据本身更难看，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反腐真能为中国医疗系统刮骨去病吗？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 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中共当局已经把医药领域作为新的整治对象，十个部门联合整治医药领域腐败问题，其声势之大，阵容之强十分罕见。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当局以运动的方式反腐，虽然能够威慑一些腐败分子，但是却无法触动高级官员享受的特殊医疗待遇等一些更大的腐败问题。下面请听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好的，宇宙。习近平2012年底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后的反腐运动已经从官场蔓延到医疗和医药领域。今年7月21号，中国国家卫健委会同公安部、审计署等九个部委局联合召开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7月28号，中纪委网站披露，中纪委国家监委召开动员会，部署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平均每个月都有20多名医院的院长或书记因腐败被查。中国资深医改专家徐玉才日前在接受英文《环球时报》采访时说，医药反腐从2006年就开始了。医药反腐十多年，但现状是腐败依旧，现在看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而且腐败越来越隐秘。旅居美国的前上海外科医生何岸全说，根据他过去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的经历，医疗机构的腐败自上到下各有高招，腐败分子绝不让手中的一点权力或职权荒废。何岸全说，
医疗行业如果用权力腐败去怎么勾兑呢？有权的院长是医院要盖一个医疗大楼，那么在基建方面这个院长可以贪污，这些都是通过权力啊，或者说通过他的一个岗位一个职位的权力拿各种各样的回扣，这是一种腐败。
旅居美国加州的政论家和独立学者吴作来说，中共当局这次大张旗鼓的整顿医疗系统的腐败，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在顺应民意，同时也是必须要下重拳解决医疗领域各种腐败乱象。吴作来说，医疗领域的腐败是官商勾结的必然，但是更大的腐败是共产党医疗双轨制。中共高级干部享受着无限的医疗待遇，这些人消耗的医疗资源占全民的70%到80%。吴作来说，
所以像现在打击啊，看起来是顺应民意，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能够减缓腐败，但是它也掩盖了一个最大的腐败，就是医疗体制二元制甚至是多元制啊，不同的人享受不同的医疗待遇，造成了全民医疗困难。
北京的观察人士胡佳说，中共的腐败是系统性的，从上到下几乎无官不贪，医疗领域的腐败程度或许没有高官那么严重，但仍然是触目惊心的。他认为，中共高层一直没有真正动医疗领域腐败的刀子，不是不知道其腐败的程度，而是等待时机来收割。胡佳说，
这个地方是被知道，就那个猪已经养肥了，现在可以随时下刀宰了，那为什么要这时候要宰猪？那就是因为缺肉了呗。
中共当局声称，希望这次大动干戈的整治医药领域的腐败，彻底打破所谓行业潜规则的坚冰，形成高压态势，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还医疗行业一个清朗空间。不过观察人士何岸全认为，这样运动式的反腐败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中国各行各业的问题、官场的腐败、医疗行业的腐败都是体制造成的。何岸全同时也承认，中共体制造成的腐败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问题，但是毕竟通过运动式的整治能够收敛腐败的程度、广度和深度。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反腐真能为中国医疗系统刮骨去病吗？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